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
亲爱的听友平安，我是宣信，今天继续为您分享的是葛培里牧师所著《人啊，你往何处去》一书中第九章，怎样从头来过。欢迎您持续收听。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。人的堕落也像自然物体一样，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地心吸力所拉扯，理智日趋盲目，良心越变越刚硬，意志瘫痪，从人降格为没有灵魂的动物。定我们死罪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上帝既圣洁又公义，绝对不能容忍罪，罪把我们与上帝隔断，他的愤怒降在人身上，人失去了上帝，也就失去了被造时本来有的属天的道德意识、理性和心灵力量。人从此找不到上帝，除非能找到正确的回头路。回到上帝的道路不能凭智力、凭道德来建造，人堕落了的思想形态与上帝的格格不入，凭处处敌视上帝的思想找不到回头的路，也不能靠敬拜、靠仪式回到他那里，因为人的心已背逆了天父，不能再见他的面。人当然更不能凭德行来重建天父，因为人的品质已为罪所玷污。回到上帝之路，既然条条路都不通，那么人该怎么办呢？第一步应该怎么走呢？回到天父那里的路在什么地方呢？回到上帝面前的路只有一条。耶稣说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耶稣没有叫小孩子回转变成他门徒的样式，而是要他的门徒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这是十分发人深省的话。信心若能像小孩子那样，大愚与大智，贤者与不孝，人人都有进天国的机会。耶稣所要求人的就是回转。回转是这条到达上帝那里的道路起点，你一定得回转，也就是彻底改变过来。许多人把回转与遵守律法混为一谈。旧约所在摩西的律法十分具体，其作用也说得很清楚。律法不是用来救治罪恶世界的灵丹，而是世人罪恶的诊断与分析，指出人间苦难之理，但并非治病之方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律法将人的不法不义揭露出来，所以圣经又说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单凭遵守律法无法回转。圣经说，律法只是叫人知罪。律法好像一面道德的镜子，一只测量尺，看看人堕落到什么程度。律法定人的罪，但不能改变人。律法指出人有罪，但不能给人恩典。律法里头没有生命，只有死，因为律法所宣告的是死亡的刑罚。律法这把直尺一摆， 人心的弯曲便无所遁形。也有不少人说登山宝训是他们的信仰，遵守耶稣所宣布的在天父大家庭中生活的原则，便可以回到上帝那里。这世上到今天还找不到一个人能做到登山宝训里的教训所要求的。圣经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种属天的尊贵身份和地位，本为人所有，但因罪而失去，不再配得。要是你认为自己无可指摘，生活正直，根本无需回头重新做人，不妨俯心自问，把你的心思、你的动机、你内心所想的好好检讨一下，检验一下，大着胆诚诚实实地做，你会发现他人固然需要改变，你也同样需要，无法例外。人人都会问的问题。有次我在电影之都好莱坞布道，一大群电影工作者要我讲信仰历程，我讲过后即以讨论。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回转是什么。后来不久，我又有机会向华府政界人物讲道，他们提出来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回转是什么。差不多在每一次大学校园的讨论会中，都有人问我，你讲重生，重生是什么意思？我曾在《重生》这本书中说明重生的过程。这种新生的经验出现的方式可说千千万万，有的顷刻之间得着，有的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。个人做抉择所经的道路，有的十分快捷，有的迂回曲折，不问时间长短或道路曲直，都能在终点看见基督，他在欢迎我们。这种与基督相遇、重得生命的经验，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的全新道路的开始。从此生命有了显著的改变，婚姻生活有无比的改进，整个社会也开始朝好的方向走去。这一切都由于无数的个人诚朴地寻求回转，得享新生命后的结果。现代经济生活中，我们听到有人用重生来描写新出产的汽车、新生意和时装，这与我们讲的重生风马牛不相及。重生最简单的说明，可以是重新在上帝的大家庭里出生。对重生来说，答案的不同很可能比任何其他信仰问题的解答还要大。什么叫做重生？牵涉范围有多大？怎样才能达到？有些什么影响？为什么必须重生才能进天国？其实转变或改变这个观念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并不罕见。做推销员的都知道，要人家接受一件商品或者一种新服务，必须令他的对象产生态度上的改变。广告商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叫消费大众转换所用的商品的品牌，例如从假牌子的汽水改喝另一种品牌。政治上的人物放弃原来的政治思想，改变道路，采取新的立场。二次大战时，为了作战的需要，把许多和平时期的工业转变为生产作战物资。许多家庭的火炉本来用油做燃料，现在改为用煤，到了今天又改用煤气。我们也常常把一种货币转换成另一种货币。回转这个词的意思就是180度大回头，心向的改变，掉过头来。用在信仰上，我们指的有悔改、新造、接受基督、蒙恩得救等等。 记得有个饮酒上了瘾的人来听我的布道大会，他对我说：葛先生，我不知道你说的话到底有多真，但是我愿意给你介绍的基督一个机会，要是真像你说的那么行，只要有那么一丁点灵，我会回来把一生都交给他。几个星期后，他来看我，说他虽不明白所以然，但每想拿起酒瓶，就有一种力量，仿佛有一个人在那里把他拉住。他靠着基督的能力克服了嗜酒的痼疾，他有了新的家庭生活，现在活着是为了基督。换句话说，他的生命有了完全的改变，180度的大回转，思想的方式改变了方向，他已回转，重新做人。回转的性质，回转或者重生有许多种形式，究竟依哪种形式来达到，因人的情况而异，例如气质、情绪、环境，以及为重生前的生活与生命的光景。有的虚惊大难，以前看重的人生价值全付流水；有的是在经历极大灰心失望之后；有的则在追求物质的时候尽失所有，或心有所爱却得不到，顿感生命空虚。一个本来把一切寄望在金钱、财力和社会地位的人，或者一心一意倾情于某一人，本来以为人生意义尽在于此，谁知却一无所得，痛感失败。一个人经历诸如此类的惨痛时刻，全是丧失殆尽，友朋疏离，又或所爱的人死去，回天乏术，呼唤不应，此时此景顿感生命孤单。就在此刻，圣灵使他束缚的心眼脱去裹缠，面前一片明亮，看清上帝乃唯一真正力量的源头，为世间唯一永不改变的爱与友谊的泉源。回转有时发生在人生最得意时刻，名利都真疾风，上帝丰富的恩典就在此际临到他，他的无限慈爱令人顿悟，手中所有全为天父所赐，因而认罪悔改。像这样的转变，其突如其来，意想不到，会和使徒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所体验的一样。不是每个人的悔改回转都像保罗那样突然，眼前强光照耀，心灵领悟前非。这种改变产生自危机，在危难里得到回转的机会。许多回转都需经历个人内心长期艰苦的挣扎才能得到，有的过程缓慢，需逐渐看出自己的真正需要，寻找拯救的面貌，然后到达悔改重生的高潮。因为过程久，所以便自觉自发地接受基督做他个人救主，把一生交托给他。著名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C.S. Lewis 在他的自传《喜乐骤来》一书中描写他回转的经验。你必须看看我在剑桥莫林学院那间房里的光景，我一个人待在那里，每天晚上只要我的心离开工作一刹那，就会感到那位我的确不想见他面的天父一点也不放松地越走越近。我极其害怕的事终于临到我。1929年复活节的那一天，我放弃抵抗，承认上帝做我的主，跪下祷告。我很可能是那一晚全英国心情最怨烈、 最不愿接受基督却悔改重生了的人。我那时还未见到今天所见到的无比灿烂而且明明白白的事，上帝的谦卑竟肯在那样的条件下接受一个人归信。圣经所记的那个小浪子，至少还是自己情愿寻路回家，可是我这小浪子却万分不愿意，手打脚踢，拼命挣脱，心存怨恨，眼睛四处张望，希望逃走。可是上帝的大爱居然敞开大门让这浪子进去，这种爱岂是口舌能宣，怎能感谢得尽。基督说，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。路加福音14章23节。基督说的这句话为恶人所曲解所妄用，既说勉强便尽量避开不进去。谁知这句话正说明天父爱人之深，用心良苦，巴不得人回转。真的，上帝最艰难的条件比人最容易的要求还慈爱得多，上帝的勉强成了我们的自由。因此回转或重生可以是顷刻间来，在危机来临的顷刻，当事人得到上帝慈爱的清除启迪，但也可以是一次缓慢的逐渐显明的过程，直到高潮时刻，当事人跨过了黑暗与光明，死与永生间的界限。不是所有的回转都照此公式，比方说我的妻子露丝就难说出究竟在何时何刻成为基督徒，但的确知道在她生命中有此一宝贵的时刻，在此顷刻她跨过了那道线，那道界限。许多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人，从小就接触基督信仰，并不自觉究竟是什么时候将自己的生命交托。有人说得好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太阳东升的准确时刻，但太阳既出来我们都知道。有的人记得很清楚是在什么时候公开承认归主。新约圣经所记的许多归信的事迹，大都属危机性。
听众朋友，愿上帝祝福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
将来未曾如此虚心求助。